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仲有两日就是圣诞节了，再过多几日就是2019年了。我不知道大家今个圣诞或者今个新年有什么的愿望，不知道会不会你想在未来新一年里面身体健康一点，或者你的工作顺利一点，或者你会不会有一些的人生的抱负，你一些的计划，很希望在新一年里面能够继续可以努力去兑现。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里面总有不同的期盼，或大或小，或是长期的或是短期的。有时我们喜欢去将愿望、盼望和希望来到去严格去区分一下。有时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盼望比较熟灵一些。不过今天我不打算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到去讨论这一方面。反而好想跟大家来到去集中一起去思想，究竟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期盼。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持定福音的盼望。究竟这份盼望的内涵是什么，对我们有多重要，还有人应该怎样来到去回应。好想跟大家尝试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去找一下个答案。今天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一章15至23节，让我们同读这一段的经文。预备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怕福音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事。哥罗西教会相信当时是正是面对一些异端或者假道理的冲击。保罗很担心这班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会被动摇，因此特别去写信来到去激励他们，去提醒他们，特别在信仰的核心真理里面来到作出提醒，以免他们失去了福音的盼望。这份盼望对于每一个信徒，对于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来讲，实在非常之重要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8章24节里面讲到，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因信称义，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仍然是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的当中，和一切受造物一同叹息劳苦。在这个已然未然的阶段，盼望对于我们实在太重要了。当如火的试炼，当猛烈的试探引诱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盼望是我们能够坚忍的力量。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纳粹集中营是一个悲惨的历史的罪行，是一出的悲剧。根据历史的资料，在这短短的几年的里面，在集中营里面有超过600万的犹太人被杀，只是有少数的人是能够生还。其中一位生还者是一位精神科的医生，是一位精神科的教授，他的名字叫 Victor Frankl 费兰克，他写了一本小小的书，名叫做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活出意义来。在书里面描述了很多集中营里面一些很悲惨的情况，其中很深刻的第一幕是当这班俘虏被送到去集中营，有超过千个的俘虏坐火车去到集中营的时候，当他们一落火车，随即就被命令要分开男一排女一排，排成一条直线，一个一个来到一位的官兵的面前。而这位的官兵他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他一是就指向左边，一是就指向右边。根据费兰克的忆述，大部分的人都被指了去左边，唯有他和少数的人被指了去右边的地方。当时他们都不知道究竟这个是什么事情，但是过了几个钟头，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刚才大概九成的人被指去左边的人是随即被送去毒气室处决，刚才的就是一个随意的判刑。九成的人就是这样在顷刻间丧失了他们的生命。在之后那几年的里面，费兰克他目睹无数悲惨的场面，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几时会死亡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在书里面记载到另外一个很深刻的一幕，在一年的圣诞节之后那个星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死了很多人在集中营的里面，又不是有什么传染病出现了，又不是天气突然间变得很差所以很多人冷死，又不是这样。后来发现了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在那段时间营里面的俘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误以为在圣诞节的前后他们有机会可以重获自由，可以回到家乡和家人来到团聚。但是当圣诞节临近了，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直到过了圣诞节再过了几日，完全音讯全无，没有任何消息。在这个时候，很多的俘虏渐渐就失去了他们生存的勇气，万念俱灰，以致他们身体的抵抗力大大的削弱了。他们本身已经是身体 很脆弱的了，已经是身体不好，就是这样的情况，一个一个这样就死去。费兰克他在那几年在集中营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没有指望的人生是很难捱下去的，而虚假的盼望亦都会对人带来很大的伤害。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信仰人生都一样，当我们去走这条天路，在这个天路历程上面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有时我们会有沮丧，我们会有迷失，甚至我们会感觉到绝望，会经历很多的危险。如果不是摆在前头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如果不是摆在前头有一个确切盼望的时候，人很容易就会离开，很容易就会放弃。保罗在哥罗西书开始的时候他讲得好，他有一个好的提醒，在一章五节的时候他这样讲，这个盼望是什么的盼望？他这样讲，他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这个福音的盼望是存在天上的盼望，是能够加添我们的信心，能够加添我们的爱心的。弟兄姊妹，有时我们都真的需要这份离地的盼望，属天的盼望，我们才能够去支持我们每一天到地的人生。每一天我们有血有肉地面对生活里面很多的挑战，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在乎今天的信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不堪一击。当突如其来的打击来到的时候，当突如其来的挑战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很想同大家从三方面来到去尽心去思想福音的盼望。第一方面是这个的盼望的基础是什么？第二方面是这个盼望的核心的内涵是什么？最后想同大家去思想是怎样可以持守这个至关重要的盼望。基础 耐涵、持守。首先我们一起来到看这个盼望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稳固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再讲下去了，是不是？保罗要我们认清这个的盼望最重要的根基，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以外别无根基。这个是要我们首先要捉紧的，要我们首先要记住的。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一开始那几节，十五至到二十节，相信是保罗当时引述了一首去歌颂去颂扬耶稣基督的一首的诗歌。后来圣经学者普遍称这首是圣经里面其中一首基督论的诗歌，讲到基督和万有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同埋神藉住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保罗要提醒弟兄姊妹，他们要认清盼望的根基就是这位超越一切的基督。所以我们所持定的盼望是确切的盼望，是不会摇动的盼望。经文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一切的元首，在十六节里面讲到万有都是靠祂来做的，藉住祂做的，是为祂做的。因此很自然的，耶稣基督就拥有一切的权柄，没有什么任何其他的势力，没有什么其他受造物的势力是可以相比，一切的政权都只是能够降服在祂之下。就好像以赛亚先知祂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里面的预言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尽管仍然是充满纷乱动荡，尽管在我们身边可能仍然不断发生一些令人愤慨的事情，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要谨记的是，耶稣基督仍然是掌权，祂仍然是万有之首，君王的心都在祂的手里面，在神的时间里面，神一定会出手，祂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经文里面十九节里面很有意思的提醒，祂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祂里面居住。耶稣基督的威荣，耶稣基督的丰富，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根本没可能在其他的对象的身上找到更丰富，找到更丰富的满足，没有的。如果你要更丰富吗？你仰望耶稣。如果你有心里面仍然有一些的空虚的地方需要满足吗？你找不到其他的答案，你只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弟兄姊妹，有时我们特别是未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能试过费尽穷尽心思追求看看怎样可以满足我们心里面各样的欲望，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是坦诚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以往这样做都只是徒然，或许我们会得到短暂的快乐、短暂的满足，但是最终都是虚空。就好像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所说的，唯有他自己，唯有耶稣基督所赐的活水是能够让人喝了之后不再干渴的活水，并且这个活水在我们心里面、生命里面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活水泉源，能够不断涌流，直涌到永生。在经文里面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他是那位不能够见到的神的形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神完完全全地显明出来，让人能够更多地认识神。好像约翰福音里面所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经文也必 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万有之先，万有都是靠祂而立的。对我们有什么关系？神是这么尊贵，耶稣基督是这么尊贵，是神的爱，即是神的形象，由万物都是靠祂而立，跟我们的关系。我觉得彼得生牧师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是解释得很好，是讲得很好的。 他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过砌图的游戏，当你将合砌图里面那几百块甚至上千块的砌图倒出来的时候，你在那一下你茫无头绪，你都不知道怎么砌，在那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最需要那个盒嘛，上面那幅图画嘛，是吗？如果没有这幅图画的时候，根本我们不能够再继续去拼凑这幅的砌图，就算你执晒所有的有直线有边角那些出来，你砌到个边，但是在中间的主题仍然你没有办法将它砌出来，仍然是一片的混乱。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就是这位让我们看见的图画，他将神的心意来到去表明出来，让我们明白神的美意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怎样的。藉着就是仰望耶稣基督这幅的图画，能够引导我们将混乱的世代，将一些破碎的片段，能够重新有秩序地来到再一次去结连起来。当然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去重建这幅图画，无论是我们自己小小的图画，或者是整个的社会那个大图画，是需要一些时间，但这个过程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享受我们去试试发掘以基督为中心那份的喜乐。你如果有经验，你试过画画的时候，你试过砌拼图的时候，你偶然找到几块很难找的，你摆啱落去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份不能言喻的快乐，是吗？耶稣基督就是那块的图画。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去重整我们的人生，当这个世代的纷乱要被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唯一的蓝图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的形象，神的形象，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的方向。弟兄姊妹，因此我们当面对我们人生里面一些的即是没有方向的时候，我们人生面对一些破碎的混乱的时候，你仰望耶稣基督，你见到这一块的图画的时候，你生命就能够重新有方向。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宝贵福音盼望的根基，他有一切权柄，一切的丰富，他都是一切的中心，但是和我们最关键的是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出宝血，我们因着信祂，我们就能够同这位这么超越的基督来到结连起来，是吗？因此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去脱离黑暗，进入祂光明的国度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根基是我们找紧的，当我们找紧这个福音盼望的根基的时候，我们现在来到看究竟福音的盼望里面核心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一起看经文第二十至到二十二节，让我们同读这段经文。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与自己和好，或者引到自己的面前，这个自己是神自己，与神自己和好，与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盼望的核心是神与人和好，藉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成就了和平，叫人能够同那位创天造地深爱我们那位的神来到去和好。这个是极之宝贵的福音，是吗？经文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以前未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我们主动地去选择过一个没有神的生活，我们宁愿在世界上流流荡荡，我们宁愿去选择那个没有真正意义，没有一个真正目标，没有真正满足的人生，流荡在世界里面与神隔绝。我们试想一下， 主耶稣他是光，如果我们要去隔绝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永远这样活在黑暗和冰冷的里面，是几咁可怕的光景，是吗？不单止这样，当人未认识神之前，他不单止是与神隔绝，经文更加提醒我们，是他们的心里面都与神为敌，是几咁令人伤心难过的关系。原先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儿女，亲爱的儿女，如今却竟是变成了对头人，事事来到去即是作对。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话，或者你经历过你的子女的成长中的反叛期，或者你会有一些共鸣。当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即是呢成日都要父母去抱，好听父母话。但是当他去到反叛期的时候，事事与你即是很多的即是冲突的时候，作对的时候，你会有这一份的感受。我们和神的关系以往都是这样，可悲的是人有没有能力和神作对？当然是没有的。未认识神、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保罗，他逼迫信徒，他与神为敌，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弟兄姊妹，你或者都试过有粒沙走入你脚、走入你只鞋里面的时候，你尚且觉得很不自在，何况你是用力踢在刺上面，是几咁痛苦。但人有时就是咁愚昧，宁愿自讨苦吃，宁愿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因此吃尽了很多不必要的苦头。大家都记得耶稣基督所讲的浪子的故事，是吗？一个主动与父亲决裂的小儿子，他拿了家产之后远走高飞，散尽家财，到最后他老到到连他的朋友都猪手都不肯给他吃。在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他很想回到家里面，但是他很担心父亲不愿意接纳他。结果大家都记得是怎样的，这位的父亲他竟然远远见到他的时候，见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他就跑上去抱住他，与他连连亲嘴，并且大宴亲朋，庆祝这个儿子生而复得，死而又生。是这份的无条件的接纳，是这个无条件的和好，是非常之珍贵的。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会不会错过了这个这么珍贵的盼望的核心，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同埋我哋能够与神和好嘅呢一份喜乐。有时我哋会唔会不自觉咁样，我哋真係看重究竟神俾啲乜嘢嘅祝福，究竟神点样满足我心里面所渴求嘅事情，为我哋喺生活里面消灾解困，为我哋即係排难解纷，但係我哋却係忘记咗最大嘅祝福，最重要嘅喜乐係呢一份饶恕同埋接纳嘅关系。曾经有一个律师，他在有一天的灵修里面被圣灵光照，被神的话语来到感动提醒他，他决定要免去他一些拖欠他律师费的一些的当事人。这班的拖欠他律师费的当事人都是很贫穷，他都是没有能力来到偿还，因此这些债项都拖了一段几长的时间。这位的律师他决定他要写一封信去话俾佢知，你哋嘅债项我会即系完全嘅系一笔勾销，因为神嘅爱感动我，因为圣经里边俾我提醒。呢位个律师寄出咗17封咁样嘅信，结果系令人好惊讶。结果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啲信一封一封咁样打回头，17封里边有16封系打回头。当然个原因可能系，因为有一些是搬咗屋，但是相信更主要的原因是收到信的人，他们以为这些信是一些律师追债的信，于是乎他们竟然拒绝来到去签收这些信，看都不看就退回这些信回去。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有时我们会不会都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捆锁，一些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缠绕了很久的问题，我们一直逃避， 以致我们失却了这一份赦罪的恩典，赦罪的自由和喜乐。也都因为这样，让到我们的信仰只是永远停留在我们生命的外围，成为我们生命的装饰。我们回到教会挺好，我们看看圣经都不错，但是我们仍然紧紧地握住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从来不让神这份宝贵的恩典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的爱是无条件，神的接纳是无条件，就好像刚才所说这位浪子父亲一样，他随时等待着我们，等待着我们的回转，等待着我们的悔改，等待着我们藉着他能够得到更新的生命。弟兄姊妹，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八至十一节那里，他这样讲了一个很宝贵的信息。罗马书五章八至十一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这个是很宝贵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不单止免去了神的愤怒，得着救恩，并且我们因着与神和好，我们能够与神以神为乐，这个是多么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或许都有试过去饶恕人家，或者我们都有试过去不再追究人家对我们的亏欠，但是很多时候去到要修补关系的时候，我们又不是很愿意来到去重新修补这份的关系。我不再追究就算了，以后大家不要见了，可能有时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至高的真神，他不单止愿意将我们的过犯一笔勾销，他更加接纳我们，主动地和我们重建这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免去愤怒，让我们可以以神为乐。这个是何等奇妙的恩典。弟兄姊妹，与神和好，以神为乐，这个是神的心意，也不单止是给我们个别和神之间那份的关系那么简单。我深信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他很希望我们都能够藉着教会来彰显这份的和好出来。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个别都真切真确地去经历了与神复和，我们信徒之间很自然是应该充满那份的和好的，是吧？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这样的群体的。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如果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是和平的主的时候，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肢体之间怎可以互相怀着敌意呢？除非我们与神和好不是真的，除非我们表错情。约翰一书里面这样提醒我们，第四章，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很清楚的提醒。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无可避免有时真的因着一些误会或者一些原因，我们人与人之间会有发生摩擦，发生一些纷争的时候，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相处的常数，是吗？只是偶然会发生的事情，也都不应该去影响我们关系的本质的。我们关系的本质是和平的本质，是与神和好的本质。我们必须要尽我们的力量来到去维护耶稣基督以他的死来到去成就的和平。 作为一个属神的群体，我们亦都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来对活出这份属灵的特质，这个很重要属灵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讲了福音盼望的基础了，我们讲了这个福音盼望与神和好很重要这个的内涵了，现在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持定这个的盼望。我们一起看经文第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事。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持定这份的盼望，福音的盼望，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有恒心。我问下弟兄姊妹，有些什么是令到你会有恒心去做的？我相信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是吗？我举一个生活的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识了很久了，跟我年纪咁上下。他在去年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给了一个很重要的劝勉他，很重要的提醒他。他说如果你不认真减磅的话，在十年之后，相信你要换了两个膝头的关节，要换一些人造关节上去。就是这个的提醒，他知道健康重要了。如果不减磅的话，他知道后果很严重。于是乎从那日开始，他就风雨不改咁样，每一日的朝头早就好，即系准时好早嘅起身嚟到去做运动，风雨不改啊，即系满头大汗啊！喺夏天嘅时候，近来我收到佢嘅消息啦，过咗大概七八个月嘅时间，佢足足减咗50磅。我哋同佢熟络嘅朋友都会提醒佢：，喂，你减到我哋就嚟唔认得你啦吓，唔好再减落去啦咁样。但是他知道，他知道这件事对他很重要，所以他不停很有恒心地来到去做。保罗要提醒我们都是一样，福音的盼望是无比的重要，比我们所有的事都重要，比我们的健康紧要。因此我们要以恒心来到去持守我们所信的道，好好打好根基，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就好像建造房屋一样，必须有一个很稳固的地基。怎样才能够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呢？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耶稣基督讲过的两种根基，是吗？建立在沙土和建立在磐石上的根基。聪明的工头，他会将根基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耶稣基督上，听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听了神的教训就遵行出来，是听到又行道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尝试不断地将我们所听的所学的真理来到去活现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将这些很重要的道理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如果我们经常地愿意尝试去压上信心来到去兑现耶稣基督的应许，来到去遵守他的教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知不觉都会变得坚固，都会变得扎实。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实践信仰上，我们经常三心两意，我们经常弹弓手，小事就交托，大事就立刻收回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这样来到去活出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永远是脆弱的。雨淋、风吹、水冲，我们不知道几时会来到。有些的挑战、有些的考验，可能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可能是你在工作里面突然间遇到一个你没有想过的引诱试探，可能是你身体突然间出了一些你没有想过的问题。弟兄姊妹，当这些的人生考验突如其来的时候，加上一些的假道理，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的价值观稍稍推波助澜，我们的根基就会大大的倒塌。弟兄姊妹，我明白在我们的充满拉扯的生活里面， 要我们去拨出时间去操练我们的灵性，拨出心灵的空间，有时好像很奢侈那样，有时好像很难做到。就来我们去到一月，我们又有新一年的立志，会不会又是去年的立志？可能我们已经立了不少的，就是立了这个志，立了很多年了，但好像都硬是做不到出来这样。但是正正因为这样，我想讲的是，我们既然没有额外的时间空间，不可能的，大家都有这么多时间的，我们更加需要将我们的信仰融入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是吗？我们带着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进到我们的职场岗位的里面，每日工作九个钟十个钟，跟我们就是带着世界的就是价值观，人这样做我这样做，我们同样这样翻工翻十个钟，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前者？同样，如果我们能够将就是我们的信仰融入在我们的学校的里面，融入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去面对各样生活的问题，让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生活的了，我们就能够经历基督里面的丰富。另一方面，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在这个劝勉的里面，保罗一直都是向整个群体讲的，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怎样，不是只是跟我们个人讲，给我们有什么提醒？要恒心的学道，恒心的行道，必须有弟兄姊妹同你同行，是吗？或者我们都有试过人生落到低谷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来到去扶我们一把，或者我们都有试过迷失的时候，我们有试过当局者迷的一些经历，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同我们熟悉的弟兄姊妹来到对我们当头棒喝，帮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有人分担的时候，你的重担会轻了一半的，有人分享，快乐就会倍增。在未来很快2019年教会会推动一个沉阳行动，希望藉着这个行动来到去更多关心一些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回到教会的里面，或许是没回到崇拜，没回到去团契成长班的当中，我们希望鼓励这班弟兄姊妹，我们去关心他，接触他，让他能够重新再次投入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有同行者的支持在天路上很重要。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你是没有回过成长班的，或者你是曾经回过成长班，不过因为某些原因你不再回去了，我鼓励你再次尝试投入回去个群体的里面。我们的信仰从来不可以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信仰，我们不能够闭关修炼，我们不得的，彼此相爱，怎样 去一个人 去学习，互相饶恕，体恤接纳，我们怎样 去真正的体验。弟兄姊妹，让我们整个的群体一起来到去经历，一起去验证，一起去兑现圣经里面很多很宝贵的应许，很多很宝贵的承诺。再一次想回到来经文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本质，来到去看今日信息里面最后一个提醒，经文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耶稣基督的本质是在一切之首，他是首先复生的，因此他能够在凡事上去居首位。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轻轻这样赖过，不以为然。神学家巴特他这样讲，他说 Let God be God， 让神成为神，神原先就是神，为什么我们要让他成为神呢？是因为人很多时候只是叫神站在一边。我们经常都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但是我们行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有时我们会称呼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有时我们会称呼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有什么分别呢？救主和主，弟兄姊妹，其实是一个前辈的两面。当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那个重点是那份的救恩。 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那个重点是那份的主权。我们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来到去，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主，还是我们只是需要，我们只是要一些的祝福而已，我们不需要他去掂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都会不会是这样的信仰。当我们讲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说跟随耶稣，我们是背十架，我们去舍己。我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放低自己的意思，愿意从今以后跟随耶稣基督的意思。就好像一个病人，他有一个人介绍一个名医给他去看这个医生。如果这个病人是信得过这个医生的时候，他看完他一定会按照这个医生的吩咐，按照这个医生所给他的，要几时吃药。可能这一天三次，每一个时间不可以错过的。可能你怕不记得会教闹钟，一个不够教够两个，你会很紧张的。是吗？耶稣基督是一切之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胜过死亡，因此他配得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不要经常在我们的生活的日程里面将耶稣基督永远都是摆在队尾那里。我们都不好只是说我信就得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在我们信仰里面有偏差，自编自导自演的人生长此下去必然会随流失去。弟兄姊妹，不要被我们自己的欲望或者世界的思潮所塑造出来的虚假的盼望去取代了我们福音的盼望，确切荣耀的盼望。我们都不要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事情令我们失望，因为这个世界的困迫令到我们失却了这份存留在天上的盼望。弟兄姊妹，来到总结的时候了，你今年的圣诞愿望是什么呢？什么的盼望是引导你每一天的人生的？我不知道你的当下的处境，你当下的光景是怎样，但我想借用狄更斯一句的名句，这个可能是最好的时候，这个可能是最坏的时候。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盼望你无论在什么处境的当中，你能够捉紧这个这么宝贵的福音的盼望。我盼望今天的信息，今天神的说话能够帮助你有力量、有方向、有平安喜乐的心，在这条天路上面能够继续稳步前行。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藉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认清，再一次找紧福音的盼望。求主你帮助提醒我们，让我们晓得珍惜能够与神和好、与神为乐这份的恩情。求主你激励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愿意行在你旨意的当中，让我们愿意凡事让你居首位，以致我们能够紧紧的来到去持定，一生持定这个宝贵的盼望。多谢你听我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